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7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6日。我是1999年初有幸听闻法轮大法，从此我走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至今已经26年多了。在这26年里，有说不尽的神奇事，道不尽对师尊的无限感恩。一、学会节俭。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我有两个哥哥和姐姐，我是家中最小的，家庭贫困。在这样的家中，我还有个特性，挑食。我小时候，也就是1980几年时，家家都很困难，每到冬天的时候，家家都蒸很多年糕和粘豆包，每天每顿都是热一下这些干粮，再用小米做一点稀饭。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爱吃年糕和豆包，每顿饭我就捞稀饭里面的小米饭吃，关键是稀饭里的小米也不多，吃不饱就饿着，把我妈妈愁的，每顿做饭前都听妈妈自言自语的叨咕，给我老姑娘做点啥吃呢？那时候家里穷的吃饱饭就不错了。过年的时候去舅舅家住几天，也是如此，表哥还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我老稀饭，就是老吃稀饭。我还有很多东西不爱吃。结婚后，有一次在婆婆家，我婆婆一顿做了四样饭，因为不知道我爱吃什么。现在想想都很惭愧。1999年初，我有幸遇到法轮大法，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人从我的变化中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最突出的是，我变得不再清高傲慢，对人随和，学会生活节俭。刚得法的时候，有一个阿姨经常去我单位卖生活用品、内衣，我每次必买，看着好看就买，囤了好多。学法后，我认识到我太浪费、攀比了，我不再乱买东西。那个阿姨觉得很奇怪，就问我同事：“某某最近怎么不太买东西了？”我同事就对她说：“她学法轮大法了，整个人都变了。”阿姨后来对我说，只要学了法轮功，啥人都会变好，法轮功好，我信。我妈妈在我家住了几天，回家后对我大姐说，我发现老三变了，不挑食了，啥都吃了。学大法后，这个挑食的老姑娘不再让她发愁了，妈妈也修炼大法了。后来我读了同修写的《一师恩》系列文章，师尊当年传法的时候，饭里有一粒谷子，师尊把谷壳剥去吃了。东北的冬天，家家都要腌酸菜，师母把白菜外面的老帮扔掉，师父回来看到就捡回来腌上。我看到这些时，眼里总是噙满泪水。师父为救我们吃了这么多苦，言传身教，从此我不再浪费粮食。我在腌酸菜的时候就想起师父，我就把白菜外面的老帮掰下来切碎，用开水焯了，放到冰箱里冬天炖着吃。我农村的大姐看到我的变化都觉得不可思议，没想到我变得这样节俭。我就把师父的事迹讲给姐姐听，现在姐姐也在听师父讲法。我悟到，即使是我自己挣的钱，也不是自己的，是大法的资源。我不再乱花钱，不追求享受，不买名牌。和我同资历的同事、同学都穿着貂皮衣、 开着车出入美容店、美食城。我步行上班，冬季穿个羽绒服，夏季几乎全是牛仔裤和 T 恤。在工作单位中也是如此，每天上班早晨，我都是每个房间走一遍，把室内和卫生间不用的灯都关了。有时卫生间弄得很脏，我默默地用刷子刷干净，冲洗干净。这些活都不是我应该做的，因为一层楼都有三四个保洁员。我想自己是一个修炼人，这些都是举手之劳的小事，保洁员也很累。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这样做，没和任何人提起过。我想大法弟子做任何事都会给未来人留下参照。我放下对物质的追求，内心变得无比充实，时时刻刻、处处事事都用法来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不和任何人计较，干多干少无所谓，经常加班无怨言。我明白师父说的修好自己才能救人的法理。看到迷在世间的众生，我感恩师父选择我，让我成为您的弟子。如果我听不到大法，我不知道我会在这个毒世中成为什么样的生命。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愿意去讲真相，因为师父说了，众生都是为法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一定要让众生听到真相，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二，开朵小花。很多年来，一直有一位同修资助我真相小册子。几年前，同修身体被旧势力干扰，不能供给我资料了。后来有一个同修每周给我20本真相册子，但是拿取的时候不能用手机联系，很不方便，数量也不够发。看着那么多众生还没有明白真相，我心里非常着急。我问自己，如果别人不供给你资料，你还救人吗？答案是肯定的，救。怎么办呢？我每次给师父上香的时候，都跪在师父法像前说，师父啊，我要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到修炼上，师父，您一定要帮我啊。经过几天思考，我下定决心自己做资料。虽然家里条件还不具备，但是我已经开始准备了。买啥样打印机我都问好了，正愁着机器放哪里呢。有一天我正坐在屋里学法，我的孩子突然站在门口，笑呵呵地说，妈，咱家买个打印机呗。我一下就站起来了，高兴地走到他跟前说，哎呀，太好了，我也是这么想呢，还没和你说呢，不过是想做正事用。我的孩子非常支持我，那咱们明天就买。第二天晚上下班后，他就帮我把打印机抬上楼。其实他是想买打印机自己打印学习资料的，后来他又买了一个小打印机，专门打他的学习资料。我家这朵小花就在师父的加持下开放了。回想整个过程太神奇了，真是只要你想做，师父什么都会帮你。三，用纯净的心做资料。在我想自己做资料的时候，就在心里想，我这是助师正法，做最正的事，我不能再依赖任何人，因为依赖人都会浪费他人的时间，有时不及时，不方便，有可能断供。我要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成长，所以我要亲力亲为，同时不收资助。师父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我们也要把最好的给众生。 我去离我家很远的耗材市场去看做资料的东西，问价钱。后来，我得到一个大店的推销员的电话，我用单位的电话和他联系上，他把我带到库房里，给我介绍纸张等东西。我说要最好的，他给我介绍几个高品质牌子的纸，我选中一款适合我们用的，价钱谈到最低价。他说给送货上门，我告诉他我自己取货，就没留联系方式。2024年10月，我去拿铜板纸，发现所有耗材都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恰好那天那里没有货。营业员到电脑去查货，我发现收款的电脑旁安了一个新摄像头，正好能看到付款人的脸，以前没有。后来我就跟着营业员到大库去取，那个营业员把我送到大库，走的时候对我说，你买的多，以后你就直接到这儿取。我悟到师傅保护了我们，点化我那个地方不安全了。我去那里全程戴着口罩和棒球帽。后来和一个同修商量，通过买他家耗材的店铺来带货，这样价钱又便宜很多，路程近了很多，真是感谢师傅巧妙的安排。在买东西的过程中，不留任何个人信息，不带电话，不开车，东西都用黑袋子包好。在制作真相时，我对自己要求很严，心保持纯净。我想，这样做出来的资料才能起到更好的救人作用。做出来的资料，我都盘腿静心自己先看一遍。明慧网的同修辛苦编制的真相册子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封面做得真美。在此谢谢海外明慧网的全体同修，辛苦了。在助师父救人的路上，我们携手同进。每周我会给同修做一些，我自己一般都做真相包，比如把几本不同内容的期刊包在一个包里，这样买菜时、聚会时、走在街上都可以随时给。如果是固定地点、摊位，我还回去随访，问他们，看了吗？给家里的人都看一看。大部分人都做了三退。我多数是去楼里发真相，我一边发，一边发正念，清除众生头脑里被共产邪党灌输的毒素，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现在我选择天快黑时发，夜间有人住的都会打开灯，这样发资料不浪费。我不在同一栋楼走两个单元，发过的地方记下来，过一段时间再去，理智的、细水长流的做，不招摇，不显示。身边同修都不知道我做资料，只有三个同修知道，我也叫他们修口。以前我发完资料后回家，全身都是汗，头发都湿透了。近期我总结一下我的心态，我觉得爬楼累不是主要的，是有急躁心，快点发完，还有怕心。资料背得多时有压力，背得少还觉得不够发，哪家都舍不得落下。我觉得心还不够纯净，我现在要求自己不带任何人心，就带着救人的使命，堂堂正正地去救人。现在不管什么事情，到点就放下手中的活，出门救人。以前思想业力干扰，今天冷，明天去吧，这事那事就来了，有时候拖拉好几天才发完。现在干扰不了，今天就今天，不拖了。现在发完后很少出汗，负面思维没有了，怕心去掉很多。回家后还要发一会儿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求师父加持，叫真相期刊发挥更大的作用。四、学做台历。2023年，同修给我说， 能帮忙打点台历吗？我问打完怎么办，他说打完给他，他马上送走，他家不能放。我想了一下说，那多麻烦，我自己做吧。我问他用什么工具，他说用打孔器和切纸刀。我有切纸刀，第二天我就将打孔器、台历架买回来，开始自己做台历。开始手忙脚乱的，但是看着自己打印、自己切、自己装钉做出来的台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以前我都是伸手向同修要，今天能分担一点，心里不住地感谢师父。我做完十多本，就背着上街上面对面发。我一共做了500本，我自己发了近400本。发台历的过程是修心的过程，开始时有不要的，还碰上一对母女骂我，我都不动心，回来向内找，多发正念。说几例特别感人的事。一次在市场的路边上，我对一位站在路边的妇女说，姐姐，送你份新年礼物，这是大法弟子自费印制的吉祥宝宝台历。这个台历不是一般的台历，每个月份后面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刚说到这儿，他说，太好了，快给我吧，谢谢你啊。这时对面一个年轻女子手推着电动车，她不顾来往的车辆向我这边跑，嘴里喊着，等会儿等会儿。她跑到我跟前，气喘吁吁地说，给我一本行吗？刚才那位妇女对我说，这是我姑娘，你给她一本吧，她都结婚一年多了，还没怀孕呢，送个孩子吧。当时我愣住了，我就笑着说，我不行，这得求我师父啊。母女俩说，行。我说，那就看台历，这吉祥宝宝多漂亮啊，你们多念法轮大法好。我回家也帮你求我师父啊。母女俩早已做了三退，他们高兴地拿着台历走了。我看着离去的母女，真为他们的淳朴感到高兴。众生真的明白，只有法轮大法师父能给他们所要的。回家路上我很高兴，感叹讲真相什么事都能碰到，今天这件事还是第一次。回到家，说话算数，第一件事就是给师父上香，把这事说了，求师父帮帮这两位善良的母女。我想，师父一定会帮他们的。还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远远看见一位妇女低头在垃圾箱里扒了。我到她跟前问她，一天能捡点吗？她抬起头看我，眼神很不友好。我看看他40多岁的样子，面容浮肿苍白，心生怜悯，对他说，想送给你份珍贵的礼物，大法弟子自费印制的台历，每个月份后面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相信你看完后会解开你心中解不开的结，你会心情舒畅，身体也会越来越好。他接过台历，我问他贵姓，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吗？他说只入过队，告诉我他的姓。我说就叫某某，把少先队退了，神佛会保护你的。他说行。突然他快速朝旁边走去，原来他手里拎的是脏垃圾袋，地上还放着一个干净的袋子。他拿起那个袋子，回头对我说，谢谢你，我现在就回家，你放心，我一定把台历放在床头上，你是我的贵人。看着他的背影，心想，师父真是太慈悲了，这么巧妙的安排，使一个生命几分钟变化这么大。整个下午我都觉得自己被一种强大的慈悲笼罩着。我带了9本台历出去，回来时劝退了8人，有1人什么也没入过。 我在心里感谢师父。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动动嘴，跑跑腿，一切都是师父慈悲的安排。为此，代表那些得救的众生，感谢师父，谢谢师父。在这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遇到好多感人的事情，由于篇幅有限，不一一叙说。其实我们的一丝一念，师父都是知道的。感恩师父对我的一路保护，师父对我们的慈悲是无法用人的语言来形容的。只有把对师父的感恩化作精进的动力，不折不扣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跟随师父回家，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会撒开师父的手。在师父加持下，我都走过来了。那时候我法学的不好，不会向内找，也就是不会修。现在学会找自己的不足，后悔浪费太多的时间。现在感觉时间不够用，弟子一定会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长来的时间，做好三件事，请师父放心。何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事业心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1月15日。我是2010年开始修炼大法的，曾在一家企业做管理。几年前，因讲法轮功真相被人举报，遭中共绑架进了拘留所。出来之后，我失去了工作。那时我的整个生活突然间变了个样，公司迫于压力，利用公司所谓的申诉流程做出的决定，往日对我很尊重的同事都躲着我，家人的不理解，我每日被小区和片警骚扰，短时间内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掉入了深渊，充满无力感。这个事对和我经常一起交流的同修 A 打击也很大，因为在平日里交流时，同修 A 总是很耐心地听我分享我在公司复杂人际关系中如何修自己，不忍心打断我。我从拘留所出来后，同修 A 告诉我他很自责，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我自以为的不修口方式的向内照，即使是被现实心驱使着。我所谓的热情是那个被名利情裹挟着的非常执着的事业心，是我修大法的基点不对。可是他因为自己的执着心没能及时棒喝我，让我清醒，最终被邪恶钻了空子。这让我非常惊讶，同时也感谢 A 的坦诚相告。在此之后时间里，我大量的学法，慢慢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向内照，什么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慢慢地从每天思考生与死的深渊里爬出来，开始创业，同时继续做三件事。几年下来，讲真相的人数还多于在企业里的。 A 同修认可了我这几年精进带来的心性的明显提升，同时提醒我创业很艰难，我做事的基点似乎偏了。几年前他对我的那种事业心的感觉又出来了。我再次吃惊，怎么挖去这个根呢？一日，在读经文道法时，我突然明白了，我已陷入常人的营销思维， 期待着有缘人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的客户，听我讲真相。当下我的创业之路，虽然初心是与世人接触可以讲真相，但实际过程中，我的思维方式却是，我有好的修炼状态，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户，这样我可以顺其自然地讲真相。天天琢磨营销策略，但生意没有什么起色。怪不得同修说我的做事基点不对，原来我一直在自欺欺人。看似三件事没有落下，其实是狡猾的，很自然的想用做三件事来证明自己的营销能力，证明自己给多少人讲了真相。这个基点是未思的呀。我惊出一身汗来，于是我立刻发正念，用我得了法的一面去归正我人的一面。我创业的基点是以创业者的身份与世人连接，来做好三件事，而不是利用做三件事来证明我转型创业成功的名利心，灭掉证明自己的心。基点摆对了，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将推动或可盈利的常人心态方向，更加关注与我连接的各种各样的人，欣赏我的老师，我给他们讲真相，欣赏我的同学，我给他们讲真相。遇到90后，我突破代沟的观念，借和他们的话题讲真相。来找我合作的人，我不再躲避有次带来的各种繁琐的会议，见缝插针给他们讲真相。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突破怕心是首当其冲的。我发现这时的怕心背后居然隐藏着名利心。比如一客户听完我讲真相后就不再和我联系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向内找，看看过程中有哪些地方没有顺着客户的执着智慧地讲真相。可接下来的几天就开始患得患失了，这个缘分没有维护好，我又要花精力去找新客户了。这样的念头出来，我自己也吓一跳，怎么修来修去，这个事业心去不掉呢？我的所谓的事业心，都是基于从小在党文化的教育下塑造出来的，做好未来接班人的假象。观念中对所宣传的文化、科学、技工，有了潜移默化的崇拜。特别是在当下大量短视频充斥污染下，自己已经默认了大量的文痞、科痞、气功痞宣扬的，符合我转型创业强者的执着心，从而我很自然地维护起成功者的社会形象，失去一个客户，心痛得不行。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党文化在作祟。我一下通了，当初我走入大法，是因为大法的法理触动了我要做好人的心。修炼十多年来，一直在想我要挖的根是什么，这才意识到当初这个想做好人的背后，其实是隐藏要做好人中的强者的事业心。换句话说，就是想维护着共产邪灵塑造的所谓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人中强者的事业心。这颗心时时冲击着信师信法，走师父安排的救度我们之路的选择。当初我遭遇的绑架，也是因在企业里成功塑造的好人强者的形象，让邪恶抓住了把柄。没想到现在的创业，这颗心改头换面，想通过做转型成功创业者再来控制我，蚕食我的正念，模糊着我的基点。这就是我要挖的根，终于找到了。感恩师父一路指引点悟，感恩同修一直相伴精进。以上感悟若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